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一起来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那我们的课程呢已经进入到第十章啊、哦。那第十章谈的是秘密大圣佛法啊、哦。那我们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明了第一节的部分啊、哦。那第一节主要是说明一些秘密教典或者是这些修行它是怎么样出现的啊、哦。还有它的这个教典有哪几种部类啊、哦、有四种部类嘛啊、哦。那主要是比较是它的这个文献的类别，还有历史的发展演变，还有传出是有哪些人，比较是历史方面的部分。那第二节开始呢，就要进到修行的理论，还有它的一个实际修行的一些内容。那第二节它的标题是如来藏本具与念佛成佛、哦、那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如来它的藏是有一个括号的对吗、哦、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再往后看就会知道如来藏它的实际的意义就是指如来三十二相具足，还有智慧具足这样的如来，也就是不管是说是如来或是如来藏，同样一个道理，同样的内涵，如来本具或如来藏本具，然后主要是谈念佛成佛。好，那这边导师首先说明秘密大圣佛法呢它的一个修行的宗旨、哦、它是以如来为本而修如来行这样的一种教学、哦、那我们再从头看一遍啦，很快的带大家看。那这边导师说秘密大圣佛法是大圣而又秘密化，那是大圣所以也发菩提心、哦、也以发菩提心为因、哦、圆满成就如来为果、啊、秘密大圣也根源于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哦、所以这一句话大家要把它画下来、哦、导师认为整个佛教不管是在教理或者是修行法门、哦、种种面向它的一种发展演变，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这一个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哦、它是贯穿从早期佛教慢慢发展到大圣，然后一直到秘密大圣。好，那导师说只是距离世尊的时代越长，理想与信仰的成分就越强、哦、那在大圣佛法运用中终于成为富有特色的秘密大圣、哦、好，那导师说本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如来果，菩萨为因如来为果是大圣的通义，但从大圣而演化为秘密大圣，它是依如来的果德而修、哦、修如来因成如来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前面是修菩萨行为因对不对、哦、成这个如来为果、哦、修菩萨行为因成如来果，那现在就直接佛有哪些功德我们就是修那一些、哦、大家 听得懂，比如说有三十二相对不对，那这种基本上这一种 这种庄严的像是天色身来了，天人也有这样的一种庄严的色身，懂意思啦齁。所以要怎么样成就这三十二相，当然就是修天色身啦齁，懂意思啦齁。这如果早期的初期大圣他是一手果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努力去这个修布施持布施持戒忍辱，这是如来的色身因嘛，对不对齁，就是修这一些齁。但是到密意大圣他就直接修天色身了，那这个概念就很不一样，那修法就很不一样了，要先修天色身就要修天法，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按照那样的一个行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修如来因成如来果，那相对于修菩萨因行的大圣就称为秘密大圣为果圣、哦、这个对就是相对于、哦、相对于修因行的大圣就称为秘密大圣、哦、好，那导师说他在印度之佛教中称后期大圣为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哦、后期大圣主要指的就是教说的主要在谈这个如来藏自信清净心这一类的教典、哦、那同时也包含唯识、哦、这个都是在导师的判摄里面都属于后期的、哦、那初期导师就只判初期跟后期了、哦、大圣就是初期跟后期，那后期大圣之后就是秘密大圣了、哦、好，所以后期的大圣为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倾向如来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如来为本之佛范一如，那这就是秘密大圣、哦、那导师对于秘密大圣佛教的一个特色就是这几个字、哦、如来为本，大家都在修如来因成如来果嘛，对不对、哦、然后呢佛范一如，所有的这一些天、哦、它都是佛，可能都是佛的化身、啊哦、都代表着佛这样。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我们该不该、哦、礼敬这一个天神啊、哦、因为它里面都说它是不思议境界的菩萨或是佛嘛，这、哦、都是佛的一个形态、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二这一段呢，导师就谈论到秘密大乘佛法的这个法义或者是理论跟他的修行的一个方式、哦、那理论或是法义呢，它是本于如来藏与清净心、哦、如来藏跟清净心在这边导师是把它分开来两个概念、哦、就是如来藏它不一定是心、啊哦、那如来藏它可能指的是佛性啊或者是法界啊之类的、哦、那但是清净心它又是另外一个意涵，就是我们这个能认识的这一个心，可以吗、哦、如来藏它可能它包含了如来啦或者是佛的法身，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是这个理的部分，那心它就是比较具体的。好，后面导师会说以法身等来说如来，这样为什么还要再说清净心，那它是两个不同的意义还有不同的作用的。那在论修行是本于念佛，也就是以念佛为心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念佛为心。好，然后导师说在发展中融摄中观与为识，所以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是什么？如来藏，若以大圣三系 的一个教学来说，它的主轴是如来藏，对吗？哦，那它有吸收一些其他的教学，哪一些中观的跟唯识的、哦、所以有主跟从的关系，主是什么？如来藏、哦、那从就是中观唯识、哦、在发展中，秘密大乘佛法他的这个修行或是理论、哦、有融摄中观唯识，那也更广泛的融摄印度的神教的这一些元素、哦、或是里面的一些内容，就成为秘密大乘、哦、所以秘密大乘的这一个的内涵呢、哦、如果从这一个义理上来说，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它是它的主轴、哦、那它的教学当中又有中观的元素，还有唯识的元素、哦、那在事行方面呢、哦、那就是以念佛跟唯心观、哦、这是观行的部分。那比较在其他方面的事情呢，又有融摄印度神教的一些宗教的内容、哦、好，那不断发展，所以有事序、行序、于且序跟无上于且序四部序、哦、也就是坦特罗不同层次的成立。好，那这一个呢，其实这两句倒数一二句呢，它其实在归纳前面第一节的内容了啦。哦、第一节就是在谈这一些、哦、就是这一些教学呢，结集出教典呢，就是有这四大类、哦、这四大类。好，那接着第三段就是根据第二这一段的前面法义跟修行。哦、法义跟修行这一部分再继续开展、哦、所以它的标题是密大乘是义理跟修行理论，那刮胡国之一呢，就是如来藏与清净心、哦、也就是二的第一句论法义是本于如来藏与清净心、哦、那接下来的这个页码应该是587。好，那再来就是要谈这个关于如来藏跟清净心的这一些内容。好，我们看到587。在587要开始谈如来藏之前呢，老师先在概述早期佛教对于这个我的一个立场。好，那导师说佛法，大家看到这个佛法是有引号的，对不对、哦、代表什么？早期佛教、哦、早期佛教的教学，那它包含了这个阿含跟部派的这一些教典、哦、那佛法说无我，否定各种自我说、哦、也否定奥义书以我为主体的泛我不二说、哦、那无我是佛法的特色所在，为佛教界所共性共行，初期大乘也还是这样子、哦、所以导师先谈 这佛法、哦、在早期佛教跟初期大乘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立场，根本立场是无我的、哦、但是到了部派呢、哦、有一些部派开始有谈到我这样一个语词、哦、或是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哦、导致说在部派佛教中立这个我、哦、这样的一个教学，是为了要说明记忆业报等问题。什么意思？就是人的一起生命结束之后，对不对、哦、那佛说这个生死流转嘛、哦、就是你若没有断尽烦恼，还会有下一期的生命、 对吗？哦，那这些业果呢，也会这个业呢，也会带到下一期生命，然后等待时机去感果，对吗？哦，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对于佛在讲这个众生流转生死的一个基本概念嘛，哈。那如果我们再详细进一步去问，那这些业怎么保存，对吗？哈，你要到下一生才感果的嘛，哈。那他一定要有一个保存的方式啊，哈。载体是什么？哈，还有就是记忆啊，还有记忆的问题啊，记忆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有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它里面的这些业啊记忆怎么样能够被保存着啊，那你要做说明啊。那其实如果大家去看杂含经，杂含经是导师说是四阿含里面的根本啊，阿含经当中的根本，好，那杂含又有三个部分：修多罗、奇业跟寄说。那里面的修多罗又是根本啊。修多罗在讲什么？讲五蕴啊，苦空、无我啊，六处，讲这个蕴处界，好，还有讲这一个四谛缘起等等啊。都在讲你只要好好修行就能够达到离苦得乐，你不要去管那些记忆怎么去延续啊，业报怎么样去储存啊，这个是一种多余的啦，多余的一种问题，你不需要去理解这些，你只要知道你的烦恼的一个特性是什么，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引发烦恼啊？那什么样的修行能够去对治烦恼，然后让这一些烦恼能够永完全的止息，对吗？阿含经特别是修多的部分就是在讲这一些东西啊。所以业报这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些圣弟子修行人所会去关心的啦，懂意思啦，但是众生就是好奇嘛，修行修一修觉得有一点遇到瓶颈就去想其他问题解解闷，大概是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去对这个兴趣问题有兴趣，所以那就要开始去解释了啦，所以这一些我的案例就是要去解释，其实你不用去解释它还是在发生啊，听得懂吗？齁，哦，你不用去解释它还是会发生齁，哦，那它就是按照一个法则在运作着齁，哦，那你知道它也在运作，你不知道它也在运作齁，哦，你半知半不知它也还在运作齁，哦，其实它就是在运作了齁，哦，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但是问题的重点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生死流转，这种不断在苦的这一种苦海当中流转，怎么样去解决，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嘛，哦，懂意思啦，哦，但是部派当时就面对很多人想要了解这个业怎么保存的问题，哦，所以他们就开始解释了，哦啊，那不管如何，这个我的提出呢，啊，它就是只是要解释这些问题而已，啊，就是怎么样去保存，所以不是什么作为体证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地理，听得懂了、啊，但是到了如来藏的这一或是秘密大圣，这个我就是你要悟到这个我，你才能够得到解脱的，懂意思吗？啊，他的这一个这个思维啊，或是这样一个理论的一个层次已经不一样了啊。这个到了后期的这个大圣的这一些教学，它变成是一个究竟的真理啊。 你一辈子的修行就是要去悟这一个我、哦、那就有点回到就是跟这个外道、哦、这个大梵的那样的理论的了啦、哦、就是回到这个梵才能够完全的解脱、哦、有那样的一个味道就出来了。好、哦，好，那再来这个导师先说明这个我，早期佛教是无我，部派佛教的我是要说明记忆跟业的一个储存的问题、哦、但是呢到了后期大圣就以我作为体证的一个内涵了、哦、这是下一段、哦、好，到了后期大圣又提出了与我有关的问题，那这边导师举的是《大般涅槃经》啊、哦，那里面有提到佛法有我啊、哦，即是佛性，哦，就是佛的这一个教导当中呢，啊、哦，是有讲我的啊、哦，这是《大般涅槃经的说法啊、哦。那这个我就是什么佛性，大家把那个我跟佛性把它连起来。好，那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来藏、哦、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哦、好，那导师接着就开始解说了、哦、众生是有我的，这个就是佛法有我、哦、佛法说众生有我、哦、或是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就是我，那我就是如来藏、哦、也就是佛性、哦、所以有三个语词它是等同的，有没有？我、如来藏、佛性、哦、从这两句经文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意涵、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在众生的身中、哦，导师这一个你后面有个括号叫心相续，有没有、哦、有如来藏我，那这样的一个 说法呢与神教的神我思想相近、哦、大家把那个相近圈起来，导师没有说他就是、哦、他只是说这样的说法跟他们很类似、哦、再来导师说在这一个世俗的语言中，如来跟我这两个语词它有相同的意义、哦、在众生身中是有如来我的、哦、虽然有，但是呢没有这个显现、哦、只是像如人还在胎藏中、哦，没有诞生而已，所以众生有如来藏，就是众生有能成佛的佛性。这边导师在说明为什么这一个如来藏或是我又是佛性，这几个语词它为什么 会相等，导师这边提出了一个他们概念上连结的一个理由、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呢，佛性在梵语中有几个、哦、第一个是 Buddha Dhatu、哦、那 Buddha Dhatu 呢就是佛戒、哦、这个 Dhatu 就是戒、哦、十八戒的那个语词、哦、Buddha Dhatu、哦、佛戒，那这个佛戒什么意思？就是佛的体性、哦、或是佛的音，因为这个戒有体性或是音的一个意思、哦、好，那在梵语当中就是汉译佛典里面译为佛性的对应到的梵语，除了 Buddha Dhatu 之外呢，另外一个语词也被翻成佛性，叫做 Buddha Godra、哦、Buddha Godra Godra 就是种性、哦、种性的意思、哦、就是佛种性，那这个其实就是 这一种这个协同的概念的啦，哈，你是什么种姓，就是你就是这个协同，哈，好，所以就像世间的协同一样，有佛的种姓才能够成佛。我就其实在佛典里面经常把这个菩萨譬喻成王子，对不对？王子，那你要有这个皇家的血统，你才能够成为这个法王，才能成为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后面导师说依此，这个词是什么？就是佛性，就是佛的因性、佛的体性，或是佛的种性，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那有佛性就是有佛的因性，或是有佛的体性。有佛的体性怎么理解呢？就如同就是在一个一团的这个土里面，你要有金子啊，你才能够把它这一个在筛选之后出现这个金子，对吗？你要有这个那个体性，你才能在所谓的修炼，就是把那个杂质去掉之后，显现出它的还有一个本来的这个体性，就是你要有金，你才能够练出金来了，所以体性是这样子。那这个种性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协同，你没有这个协同，你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成佛，你必须要有这个协同。那佛经说每个众生都有这个佛的这个协同，所以只要修行那就能够成佛，所以依此，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佛性啊，那也就是佛的体性或因性或是佛的种性，这样的一个意义，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那是一性一圣，这一性就是同一佛性，这个佛性没有说你的佛性跟我的佛性不一样，都是一个一样的，佛佛道同，一圣就是同修相同的这个法门，然后去入于大圣，就一性跟一圣。好，那这个是比较抽象的一个说明，比如说这一个因性体性啊，或是协同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第二项阿拉伯书这就是有比较具体的，那说的具体些就是众生有佛那样的智慧，那如华严经说，我们看到588页，这边谈到这个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与佛无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到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在众生的身相续中有如来藏我，有没有？就是在身，然后后面有个括号心相续，那他依据的这一个佛经呢，就是这一段，华严经这一段它的经呢，它已经不存，范本不存，那我们为什么知道是根据这一段的梵语的内容呢？因为宝性论有引述，他用了一些华严经的经文，那宝性论它有范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讲华严经怎么说的时候，他的一个引述的内容，好，那这个具足在众生的身中的这一个身呢，其实就是心相续，在范本里面他用的是心相续。华严经说，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与佛无异。 那究竟一圣宝性论呢？哦，他也有引用到这一段经文哦，那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哦，这个字句稍微少一点，他就是佛子哦，这个是汉译的宝性论，他用佛子哦，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外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也差不多啊、哦、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哦、那宝性论也有这样的句子，只是这个爱这边用另外一个字了、哦、好，那它的范本呢、哦、就是宝性论它的范本有这个，大家看不懂，给大家看我的翻译了。好，那这边就这个圣者子，圣者就是佛了、哦、佛是圣者、哦、在佛的这一个德号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圣者、哦、圣者子就是前面他翻佛子、哦、如来之智、哦、就是如来智慧、哦，他的无碍智慧等等，这边他只是提到无量的智慧、哦、还有这个张扬一切众生的智慧，利益一切众生、哦、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完全存在于一切众生的心相续中、哦、他的众生的身中他所用的字是这一个、哦，心相即达啊，三他呢啊，就是那个身在范本里面，所用的字就是心相续了啊，也就是汉译佛典里面翻译的那一个身啊，所以导师为什么会有挂号，就是根据这一个来的啊，根据这一个来的。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段的啊，关于这一段。就是如来智慧无碍智慧啊，与佛无异啊。那前面只谈到说众生有佛的因性，或是体性，或是种性啊，这比较抽象，因为种性长什么样子啊，我们也好像也摸不到、看不到啊。但是这个智慧好像就比较具体一点，它有这个作用，对吗？啊，所以导师说比较具体的啊，就讲到众生有。不只是佛性这样的描述，还有如来的智慧，众生有如来的智慧、哦、好，那接着进一步，不只是那智慧也还是比较无形的嘛、哦、还有进一步讲到有形的、哦、就是众生不但有如来的智慧、哦、而且还是如来那样的相好庄严，就是有这个32相这样子哦，比如说啊、哦，比如说这个如来藏经，如来藏经就讲，他说一切众生贪欲嗔恚，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啊、哦，这个、如来智跟前面一样啊、哦，还有什么如来眼，还有如来身。这都已经比较是具象的一个说描述了齁、哦。还有结跏趺坐盘腿齁、哦、结跏趺坐俨然不动。那在这个贪欲烦恼当中呢齁、哦、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与我，也就是如来齁、哦、无异。好，所以这个又更具象了、哦、好，那接着导师再引这个不增不减经、哦、不增不减经，那这边不增不减经说到众生与如来的关系、哦、那这边的导师说这个众生界就是如来藏，那如来藏就是法身、哦、好，这边的众生界大家把那个界画起来、哦、 众生界不是说众生的这一个类别，因为界它有类别范畴的意思，那其实这边的界呢，它比较要表达这个要素或是体性，众生的这一个本质，看起来好像是凡夫烦烦恼恼的，但是里面众生的这一个最核心的的这个要素呢，它其实就是如来藏，懂意思啦，这边的众生界就是众生的这一个本质，或是众生的要素，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法身，好，那法身也就是如来藏，在生死流转中就名为众生，就是这个法身本身是清净的了。当它上面有这些烦恼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一生一生的这样生死流转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名为众生。当我们开始就是流转的这个众生开始发心修菩提心，这边的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跟我们说发心来做义工，那个意义不太一样了啊。那是发心，就是发菩提心修菩提心，那就名为菩萨啊。所以同样的一个法身啊，你烦烦恼恼都没有修行，那这样的状态叫众生。你开始修行了啊，修菩提心就名为菩萨啊。那如果出离一切障碍，那就是如来啊，就是同一个法身，它有不同的状态，一种就是完全被烦恼包袱都没有被清除的状态啊，一种开始慢慢被清除，但是还不干净啊，那就是菩萨啊。那接着如果完全去除干净了，那就变成佛啊，就是如来。这样众生有如来藏，就有如来法身常住不变，如来与众生的界性，所以那个界是众生的界性，也就是众生的体性，是没有差别的。虽然我们看到这个烦恼的一个状态的众生，但是里面它有一个体性，跟如来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如来与众生的界性没有差别，也就是众生的界性，它的体性就是如来啊。好，那约在禅出禅说啊，那就有菩萨啊、众生菩萨、如来等名字啊，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说了，那如果从他的这个体性来说，那如来的体性跟众生的体性是一模一样的嘛，都是如来藏，对不对？就是都是法身。好，所以到底众生跟如来一不一样，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说，从在禅出禅它就不同，对嘛，状态不同。但是从众生的这个体性，这个跟如来的体性那一模一样啊，如来的体性是清净的，众生的这个体性本质啊，它也是清净的。也就是众生的本质里面，身心当中有一个清净的一个部分啊，那修行就是把覆盖在这个清净上面这些脏东西排除，那你才能够有一个清净的东西显现嘛。那其实如来藏他们修行的概念很简单，很好懂。你在那边练，比如说练筋嘛，你里面要有筋你才练得出东西来啊。所以就是里面有那个本质清净的那个东西，要在这个杂染的这些土堆当中一定要存在着， 你在那边练，你才能练出这个东西啊。如果没有，你练半天，你也不会有那个佛啊，或是经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理论很好懂啊。修行为什么可以成佛？你身心当中就有这个佛的东西，佛的体性啊。所以你修行就是把那个脏东西去掉就好，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啊？然后感觉好像距离佛也没有很远啊。本来就有了嘛，擦一擦显现，那就成就修行就成就了嘛，感觉就没有那么费力了，就擦一擦就好，所以它有很大的鼓励性，然后这个理论也很容易懂，那一听就明白，那就很容易去想要去修行，所以这个如来藏理论它就是它的优点在于这边。好，我们回到导师这边的说明了。好，所以这边几段呢就是谈到众生，就是我跟如来藏的关系了。先谈到这一个众生身心有这个如来藏啊，这个就是我。那这个比较抽象的。那再来就谈到比较具象有作用性的，就是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啊。那再来就更具象的，除了有智慧，还有庄严的色身，对吗？啊，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有庄严的色身，那其实众生跟如来是平等。那从他的这个界性来说啊，如来的一个体性，跟众生的这个体性都是一样的，都是法身，那只是有在禅跟出禅的不同的状态，它的那一个里面的清净的层部分都是一样的。好，再来第二部分，刚才是讲第二部分就讲到自性清净心在修学上的含义。我们前面不是谈到秘密大圣的这个理论，就是本于如来藏嘛，对吗？跟这个清净心，导师前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秘密大圣论法义，他是以如来藏与清净心作为他的一个核心，这个本于什么东西，就是他以他作为一个核心了。好，那论修行是以念佛跟唯心作为他的一个主轴。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谈论说，导师在开始在说明这一句话，论法义是本于如来藏与清净心，那是什么意涵？那如来藏跟自性清净心，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都有一些相同的一个意义啊，就是本质清净为烦恼所覆盖着啊，就是如来藏跟心都是清净的啊，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不是如来？因为上面有这一些杂染覆盖啊。好，那这边先点出一个问题了啊。那这边导师点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增不减经说法身即是众生界啊，众生就是众生的界性啊，就是法身啊。依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可思议法自性清净心啊。这边所谓的法身呢，啊，它其实它的一个内涵是这个真如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存在一切法，对吗？啊，但也存在一切众生身心当中啊。那其实它的真正意趣是这个清净真如跟法界啊，那为了众生，把这样的一个清净真如法界，把它说用另外语词来说明，什么语词？这个不思议法的自性清净心 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曰，经曰真如法界来解说众生的戒性与法身。那为什么又要说是不可思议自性清净心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那这边的自性清净心就是心性本净的一个意思，心性本净的意思。好，这边是导师先提出来，就是说，因为前面我们谈到就是如来藏啊、法身啊，都还没有谈到自性清净心。那这边有谈到这个自性清净心，其实就是这个法身的另外一个名字。那他这边有讲到，那其实在就是为了众生呢，引导众生来修行，所以就说了自性清净心，经已经给答案了啦，但是导师这边就是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又要说不可思议的自性清净心呢？好，那解答其实就是经已经说了啦，为众生嘛，所以把真如法界说成是不思议法自性清净心，这个说为把它说成是自性清净心。好，那导师的所谓的问题的解答就是为众生故了，那这样的为众生故呢，在四悉檀中就是为人生善悉檀，就是为了令众生能够升起，然后这个去实践这些善法的一个意趣。这个悉檀就是指宗旨了，宗旨目标，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宗旨。导师接着说，佛法的第一太深，第一是什么？真如法界，可以吗？那众生每自卑懈怠，觉得这不是自己所能修学的，所以为众生故，说众生有如来藏。那如来藏就是本来清净的心，本质清净的心，心本清净。那这个导师后面有个括号，有光明的意思，这个光明主要是说明清净这个语词，有时候翻成光净，有光明的意思，所以心本来就是光明清净，那这样众生才觉得易学易成，然后激发向上希求的精进。因为修行说要去悟这个诸法实相，那有些人就说，我智慧，我连简单的道理都听不懂。好，那所以导师说为众生故，说自性清净心，这是为了鼓励众生修行，因为太难的话他们会害怕，没办法去做。那这样的一种教学虽不了义，却富有启发激励的作用，所以其实导师在看待每一个法门，他会有不同的观点。若从了义跟不了义，他必须要如实的说这个是了义，这个是不了义，但是在说明他了义不了义的时候，他并没有要否定不了义就是不好，了义才是好，那导师没有特别这样的一个意涵，内心的用意，这个了义跟不了义它是一种客观的一个事实，那好不好呢，那是主观的一个现实，可以吗？就是说这个药 有那个高贵的，还有这个比较便宜的，对吗？哦，那这个高贵跟便宜它是客观的事实，懂意思？我们就举个譬喻了，哦，那哪一种药材好呢？那其实它要看主观的现实，哦，比如说这个人参很贵很好，哦，都说它有很多很好的功能，哦，但有些人一吃就死掉，他没办法补啊，懂意思？对某些人来讲反而是不好的，哦，那所以到底好不好，适不适用，那就牵涉到主观的现实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根性是怎么样，哦，那你适合服用什么样的药，哦，你这个根性不足，你去学疗愈教，你听了反而会，哦，害怕啦，或是起误解啊，或是种种疑惑啊，哦，反而不想修行了，哦，那是并没有得到好处，哦，所以疗愈不疗愈它是就类似医药，就是它是个客观的事实，哦，但是到底对众怎么哪一种对众生才是好，那要回到主观的现实，就是这个他到底能不能得到利益，哦，这是很主观的嘛，哦，能够得到利益就每个人不一样啊，哦，每个人不一样，哦，好，所以导师这边就说到虽不了意却富有启发鼓励的作用，所以他不会因为不了意然后就完全否定这样的一个教法，哦，他还是有他能够启发鼓励的一个作用，哦，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到这边，哦，休息十分钟，那后面的部分呢下一节课再继续，哦，好，下课。